近一年来我的朋友们都在生孩子，周末有空的时候我就会去那种宝宝局逗小孩，而逗小孩总是有那么一些令人惊喜的时刻，那就是小孩会突然间听懂你说的某句话或者某个词，然后给你一个反应。我其实特别特别好奇，这小孩是怎么听懂人话的。或者这么来问，假如宝爸发出了爸爸这样的声音时，小孩子在什么时候听到的只是纯粹的声音爸爸，又是在什么时候他会突然灵光一现，从中截取出一个意义，爸爸指前面的这个男人。就小孩到底是怎么无师自通的，再往大了点问，语言是怎么运作的，而语言中的意义又是怎么来的。大家好，我是青蛙刀圣，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会从零入门，大家设立一个相对冷门的知识，语言学，主要为《降临》这部电影做些背景铺垫。这是一部非常另类的外星题材电影，它没有传统商业片里大战外星人的剧情，而是围绕着某个语言学的理论做展开。电影只讲了一件事情，全程就是主角跟着两个外星人搁那学外语，剧情脑洞非常非常大。
Language is the foundation of civilization.
It's quite a greeting.
Well, the cornerstone of civilization isn't language, it's science.
讲这部电影剧情的人不少，但今天啊，本我要抠它背后的设定和精心设计的上下两集的内容解说。你不仅会了解到人类语言的底层逻辑，你会大开脑洞，而我们要探索的主线问题就是语言中的意义是怎么来的，而我将会去梳理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一个回答。相信看完后你对人生、对世界、对意义这种空大的问题会有一个小小的新参考。如果你是学 AI 自然语言处理的，这些社科内容对你其实有帮助。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来完成今日份的知识摄入，来看一个关于语言的学问。让我们来到第一章第一节，声音中的意义。什么是语言？直观的来讲，没有意义的声音就只是纯粹的声音，这是声音。而带着意义的声音便是语言，我祝你股票大涨，及时逃顶啊，这样的声音就是语言。那么问题来了，一段声音是怎么拥有意义的呢？而向来的哲学家们都认为，当一个声音和事物做了直接的联系后，就能获得意义了。就比如你指向天上的东东，发出了 sun 这样的声音来指向它，反过来天上的那个东东就使得 sun 这个声音拥有了意义。以后一说 sun 就指这个东西了，
星星星星。
不难理解，通过不断的重复将一个声音粘贴到一个事物上后，它就即刻拥有了意义。大家都这么认为，人就是如此呱呱学语的吧。弹幕同意的呱一声。如果你打了呱，恭喜你，在这个问题上你和欧洲古代哲学家们平起平坐了。但是语言学发展到20世纪索绪尔这个时代，突然咔嚓一刀，这位瑞士语言学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人被经验感受给欺骗了，他认为词汇中的意义并不来自于客观世界的对应事物，不来自于他们。嘿，好家伙，那词汇里的意义来自于哪里呢？而他的回答不仅奠定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础，还深刻影响了整个欧洲20世纪的人文思潮，包括哲学、文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分析，甚至是电影学、建筑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直观的来说，它启发了人们去重塑对语言意义和世界的认识。而他的回答就要从声带的震动从头说起了。让我们来到下一小节，心理的认知活动。费迪南德·索绪尔是一位放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无出其右的语言天才，熟练掌握了语言约10门，21岁时就发表了泛语相关的研究著作。他的研究对象主要都是印欧语系的语言啊，但为了方便各位看我的 PPT 啊，我还是会用一些汉语来做示范。首先，索绪尔将人语言交流说话的过程总结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个物理层面的过程，我的声带剧烈震动产生了声波，接着声波会在空气中传播，哆啰啰哆啰啰来到你耳边。第二个阶段是生理阶段，声波进入你的耳廓，引起了鼓膜的震动后，接着你的听觉器官们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会将这种震动信号转换成化学电信号，而电信号最终会传输到你的大脑皮层进行信号处理。那么第三个阶段 是心理层面的过程。你通过语言的规则对这些声音进行解码分析，比如我发出了那个这样的物理声波，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听到后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对有的人来说这就是声音，没有意义。对有的人来说我在说那个，而有的人会认为我带着口音说了那个，而有的人则会认为我说了这个
那个。
不难理解，声音被转换成有意义的声音，这是一个主观的心理过程。换句话来说，语言是一个心理现象。当做了这样的拆解后，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遍特征、普遍规律。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的研究成果。让我们来到下一小节，区分意义的最小单位。人类这个物种能通过口腔、嘴唇的形状、舌头的变动、发声的位置等等发出上千种声音。欧洲语言中发动机般的大舌头，含痰小舌头，非洲语言中存在的胸腔、头腔的声音，阿拉伯语中有很多的舌音，汉语的特征是声调，助举之主助主托举人。东南亚语言发音都比较靠鼻腔靠后，所以无论男女他们说话都偏阴柔。那么问题来了，语言中的声音千奇百怪，你要怎么去找到某种规律呢？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科学家已经成为知识界的主流了，他们总结出了力、电压、声波中的频率等等客观现象，并规范出了他们的单位是牛、福特、赫兹等等。索绪尔这类语言学家就想，哎，那我们能不能也像研究科学知识那样去研究语言呢？虽然语言和意义是个主观的现象，但我们能不能试试？最后啊，他们还真的在语言现象中规范出了一个基本单位，这个单位叫音位，其定义是区分词义的最小语音单位。语音单位什么意思啊？先来听三段声音。 I quit my job， 我辞职了。 私は会社を辞めて。那么在这三段连续的声音中，请问你要以什么样的标准去切割它们，切成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呢？比如我辞职了，辞职，你是辞一个单位的音，直一个单位的音，还是说你把这个发音拆成一一一，吃吃吃，一一一。日语やめて，你要切割成やめて，还是呀呀呀啊啊啊么么么哎哎哎哒哒哒哎哎哎。英语 quit 是拆成quo quo quo一一一哒哒哒，还是可可可呜呜一一哒哒哒。那么在19世纪末，每个民族切割的规则、标准、标记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而所需要他们就要规范出这样的一个普遍的标准，也就是下面这套现在被我们熟悉为国际音标的方式。每一个格子都代表一个音位，而这样切割所参考的标准是词义的变化。这个概念是语言学中非常根基性的知识点啊，就相当于力学中的 F 等于吗？我分两点解释一下。第一点，不同的音位会造成词义的改变。比如在英语里，你发出 shit 这样的声音，它所对应的意思是一张纸的张，但是念得短促一些 shit， 词义就变了，变成了一坨翔。那么这两个单词的发音唯一的区别就是中间这块一和一，就稍微变了短促那么一点点，词义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两个单位的声音就可归为两个音位。再举个例子， shit 是翔，但是我把开头念得扁一点， sit 意思就变成了坐，那么 sh 和 s 这两个声音会造成词义上的变化，所以它们俩就属于不同的音位。这个音位啊，用斜杠杠来表示，就是大家学音标的时候那条杠杠。就这样，以是否会造成词义的变化为标准，学者们开始切割声音单位。第二点，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音位体系。比如你在汉语里，你将古诗的诗拉长念成诗，这并不会出现词义上的变化。所以一和一在英语里是两个音位，但在汉语里他们却属于同一个音位。 因为在汉语里，这样的声音变化并不会造成词义上的改变。不难理解，每一种语言都可以按这个标准规范出各自独有的音位组成、音位结构。比如在汉语里 ，v 大小舌音 ，r 鼻腔音 ，m 这些声音在其他语言可能是音位，但在我们的语言里不是音位，因为这些声音连词义都构不成，它没有意义。至此，我们及时来做个总结。在第一小节，我们对语言做了一个拆解，语言在声音基础之上，它携带着意义。那意义是怎么来的呢？在第二小节，我们开始演绎他的观点。你知道了，声音是一个客观的物理现象，但从声音中解析出意义的过程是个心理现象。那这两个对象的关系该怎么研究呢？在第三小节，你知道了，索绪尔等语言学家的研究方法就是笨方法，找规律，而他们找出了音位的规律。所有语言都可以拆出各自的音位体系，在一个语言里，有些声音是音位，有些声音不是音位。而判断一个声音是不是音位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会造成词义的变化。虽然这给人感觉啊，这是一项简单的对语音做切割的工作，但接下来索绪尔对音位的理解不仅化繁为简、精辟到位，还会揭示语言的本质、世界的本质、认知现实等终极问题上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参考，并启发了后人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哲思领域。那他提出了什么样的特别理解呢？让我们来到本章最后一节，结构中的差异关系。这是一些钞票，钞票可以用来买东西，就是等价交换各种商品，生活必需品、柴米油盐等等等等。但如果你把周围的商品拿走，或者说人们不再去使用它去交换东西时，那这些钞票就和废纸无异了。从这个经济现象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的一个道理：事物本身并没有内在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价值、意义或身份。就像货币，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事物的价值是由它所在的整体结构中，它与其他单位的关系所决定的。就像货币的价值在于流通，是贸易结构中它与商品间的关系赋予了它价值和意义。综上所述，事物本身没有意义、价值、身份这样的内在属性，这些东西啊，是由其所在的结构赋予的。而这样的观点就是哲学中的结构主义，而结构主义的奠基人就是索绪尔。哎，一个研究语言的怎么成了哲学家呀？那是因为索绪尔在研究音位时最先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发现啊，一个单位的声音并不能独立成为一个音位，它音位的身份是由与其他音位的差异关系而决定的。我举些例子大家就秒懂了。假如深海的鱼族有一天他们有了思维，会思考、会推理、会写文献、会探索世界了，那么对于鱼族来讲，他们不可能探究出水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有游到水面上，呼吸到了空气，体验到了什么是非水的东西，在差异的关系中，他们才能认识到水是什么。同理，人类就像深海的鱼，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空间，就当有一天我们走到了宇宙的尽头，或者进入更高的维度，接触到了什么是非时间，什么是非空间，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空间。换句话来说，对于事物的认识，我们需要知道它不是什么的同时，才能认知到它是什么。这其实也是丛林入门系列中我所使用的小技巧。在量子系列中，要给你讲什么是 quantum， 什么是不连续的物理量，我就会先给你铺垫什么是连续的物理量。在佛学系列中，要给你讲什么是佛的无我，我就会先给你铺垫什么是有我。在道家系列中，要给你讲什么是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是，长而不宰，我就会先给你铺垫什么是生而有，为而是，长而宰。在差异的关系中，你能快速建立起对事物的认知，因为差异划清了概念的界限。一旦你拿走了小丑，这条界限就失去了区分的对象，蝙蝠侠也会同时刻随之消失。那么话说回来，这就是索绪尔在音位的研究中发现的规律，是差异造就了语言的音位体系。比如在汉语里，长短音是不存在的，因为长短音并没有差异的对象，并没有不是的对象。 那假如啊，现在我们规定发短音指古代的诗，而发长音指现代的诗，那么现在你们来听我说，你会写诗吗？你会写诗吗？这两句话意思是不一样的，就这样，长短音便会在汉语中出现。差异塑造了身份，这就是索绪尔理论的基础。所以说，一之所以是个因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同时存在着其他所有不是的对象，一和一，一和啊，一和哦，一和哎，一和乌，一和不，等等等等。我们可以如此总结，在一个语言中，一的因为身份并不是内在的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他的这个身份是由他所在整个语言结构中他与其他因为之间的差异关系所决定的。而这个结构决定身份的观点延伸到现实生活的话，我们似乎可以这么理解，大晚上的你可能会忧愁感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偶尔文艺青年一下，人生去往何方，我来到世上到底有什么价值、目的、意义。如果你只是独自一人闷在房间里盯着人生意义这样的概念空想，你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只有当你将自己放置在整个社会结构当中，在与周身受的交互关系中，你画了一幅画，拍了一张照，吃了一顿火锅，唱了一首歌，写了一段文字，你做了一件平凡的事情，影响了另外一个人，不一定要是人，你养了一只猫，在结构的差异关系中，意义这样的东西才会产生。所以如果你有这类人生的困惑，不要空想，踏踏实实地走出去，与人或与事或与物去互动，在差异的关系中创造出意义。那么话说回因为，至此你也能够理解下面这句比较抽象的话了。因为是什么？因为是语言系统结构的内部差异而产生的结果。每一个语言中的因为都是因其与其他因为之间的差异而存在的。那么当这些因为做特定组合的时候，就组成了组合因。那这些组合因是什么？是单词，对吧？比如 sun 太阳这样的发音，它指向了太阳。前面我们提到啊，向来的哲学上都认为语言中的意义直接来自于现实中对应的事物。现在我们要抛出下一章要演绎的观点，索绪认为语言中意义并不来自于它们，就像因为的底层逻辑一样，词汇中的意义是人类自己所创造的语言中语言系统结构的内部差异关系而产生的结果。当我们把缩略图缩小一下，你会直观地看到他们彼此之间对于意义来源的巨大反差。而这种非传统的令人脑洞大开的看法，吸引了众多后来的学者们将注意力放在了语言的研究上。语言兴许并不是传统所想的那样理所当然，那语言可能会是怎样的呢？请允许我在下半集再为大家解说。啊，这个 PPT 啊改了真的很久很久，如果你看到了这里，千万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哦。那么让我们在下集再见。